书接上文，徐世友真是惊天动地的好汉，胆儿大心细，文武双全，这样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做英雄二字。有那么句话叫胆儿大的怕冲的，冲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这徐世友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不要命。您说这人这一辈子怕什么？哎呀，我怕这怕那，其实都是假的。归根结底就怕死。倘若一个人把死豁出去了，我不要命了，不怕死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无所顾忌。许世友就是这样的人。在他的鼓舞下，朱家洼的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长了精神，都提高了勇气啊，全都到老朱家来看望许世友。许世友就跟朱碧成说，老人家呀，要提高警惕呀，老丁家非报复不可。我这么估摸着，在近期的两三天内，他们就会派人来报复，我们事先要做好准备。老头频频点头，是啊是啊，那可咋办呢？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呢，现在就得豁出去了。胆儿小解决不了问题呀，咱们大伙儿就团结一致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来的人咱也不在乎，来了就把他消灭，这叫以牙还牙，怕什么？
哎，说的是，那是有啊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你在这儿坐镇几天，
行了，交给我了，老人家。您把村里头年轻的人都集合起来。
好。
话音未落，从人群之中走出一个小伙子来。我算一个。许世友抬头一看，哟，这小伙长得挺帅气呀、啊。细高挑，大个，宽肩膀，细腰梁，白兮兮的面庞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但是体格挺健壮。是一个标准的农民呐、啊，这小伙子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，迈大步走出人群，来到许世友近前。朱碧成一看，赶紧做介绍：“世友啊，这是我们朱家洼的，他还会两下的五八超，他叫阿亮啊，是我们本家，也姓朱。阿亮啊，你来见见世友。”这阿亮冲着许世友一抱拳：“许大哥。”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你就是我们的榜样。哎呀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得跟您学呀。虽然没有您那样的智谋，但是我自认为还是有胆子的。您吩咐吧，怎么安排都听您的，我做牵头的人。许世友点点头，好，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。阿亮啊，你手下有没有好哥们？
有，
我们朱家洼的哥们有20多号呢，都听我的。行了，你马上把众弟兄召集起来，我要进行简短的训练。行了，交给我了。这阿亮啊，还真是有两下子，有一定的号召力，因为他会几下的五八超，另外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，在朱家洼一带颇有影响。他出去这一找人时间不大，慢说20多，他领了30多人，呼啦啦站了一院子。许世友一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，他站到队伍前头进行训话：弟兄们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，我估摸着通过这件事儿，老丁家非要报复不可。说句难听的话，要学习朱家洼，我们能等死吗？不能等着，叫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来一个收拾一个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呀、啊！你们说是不？
说的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您把您的武艺传授给我们吧。
听说您在少林学过八年武功，您都神了，教给我们刀法吧。许世友嘿嘿一笑，各位啊，你们说的太简单了，我学艺都八年了，在这辗转的时间内哪能传授你们什么武艺呀、啊？再说你们也学不会、啊、我只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就是胆子要壮，不要怕，两军相遇勇者胜啊！谁怕死是非死不可，越不怕死的越没事儿。敌人要来了，你们就勇猛的冲锋，就下家伙出手要狠，这是关键的一件事儿。明白了，另外我教给大家几个冲锋的办法啊！你们有家伙事儿吗？
有，
回去把家伙事儿都取来。什么家伙事儿？有的有镖梭，有的也有砍刀，有的有粪叉子，都是简单的武器，七长八不短的都拿来了。许世友笑着点点头，行，这比空手强得多。我教给你们几样啊，咱们马上就开始训练。朱碧城说，这院也施展不开呀，离这儿不远有个长院，内壁是宽阔，你们到那儿训练去吧，我这儿召集乡亲，准备吃喝款待各位。许世友点头，首先他带着阿亮这些年轻的人围着朱家洼转了几圈，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，各位啊，打仗动手我参加不是一次了，关键是天时地利和人和，缺一而不可呀。顺河镇的人要来了，必须从这个方向进咱们朱家洼，这是个要塞呀，我们要在这儿进行埋伏啊。他看好了地形，居高临下告诉众人，到时候怎么埋伏，怎么动手，听我的信号。又开始教给他怎么样对打，怎么样下家伙，等等等等，凭着自个儿的经验做了介绍，也不管这些年轻人听得懂听不懂，大家频频点头，是了，记住了。哎呀，有这么个主心骨在，大伙是勇气倍增啊。另外许世友派出人去在远处群风放哨，如果顺河镇的人要来了要及时通报。再说顺河镇这边那个狗屎的奴才田顺，他没死，这小子是个坏事的精灵啊，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等于他的饭碗也砸了，这小子岂能善罢甘休啊，骑了匹快马到了麻城，他报了案了。麻城是麻城县呢，这七里八平的地方都归麻城管。县官一听，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？这还了得吗？马上派出官兵进行缉拿许世友，要把闹事的人一网打尽。这个队官呢，姓郭，叫郭奎。这郭奎这小子当初也是个土匪出身，还参加过白莲教，后来又加入红枪会，最后从军入伍了，现在在县里边清乡队担任队长。这家长得是五大三粗，很有经验，作战也很勇敢，枪头子也挺准，让他负责。他领着30个弟兄，各带着武器，来到了顺河镇。田顺向他详细的介绍了经过之后，这郭奎眼睛一亮啊，许世友，他妈这小子真金活呀，他跳的可够欢的，真要把他给拿下，我就升官受赏，这个良机不能错过呀。他跟田顺说，你做向导，咱们就赶奔朱家洼。田顺这小子受过一次打击了，有点鬼点子。
我说队长啊，你那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、啊！
我这回亲眼目睹了许世友是一只虎啊，他不是人呢。这小子打起仗来可不要命，而且有勇有谋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如果轻率的就敢奔朱家洼，要吃了亏上了当，这
放屁！
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你说个他妈什么东西？充其量你是个狗屎的奴才，你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吗？啊，听我的，
是是。
田顺吃了闭门羹，不敢多说了，只好作为向导，战战兢兢在前头带路。这郭奎率领着30个人，有骑兵有步兵，浩浩荡荡就开向朱家洼。离着朱家洼还不到5里地了，就被许世友派出的侦察发现了。侦察人员一看真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见着许世友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来了，我数了数，大概能有30人左右啊，都带着冒烟的家伙。许世友点点头，是一不慌二不忙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我叫他有来而无回，集合。他训练的这支人马也有30多人呢。许世友事先开了会，告诉他们，咱们兵分两队，埋伏在有利的地形，听我的号令。我说阿亮啊，
哟，
你办一件特殊的事儿，你要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行了，交给我了。
阿亮转身走了，许世友率领大队来到事先看好的地势，这个地方叫石头喇子，两边全是悬崖峭壁，中间是一条通道，形同鬼门关。从顺河镇要想进朱家洼，非从石头喇子经过不可呀，这是咽喉要道。许世友就埋伏好了，他埋伏好了，老汉朱碧城也没闲着，心说呀，反正是豁出去了，敌人来了还有个好吗？要学习朱家洼，男女老少性命攸关，全在这一战之上啊！因此他这一吆喝，凡是男人们全都参加了，连老太太都要报名参加。哎，手中没有别的武器，什么菜刀啊、桃灰耙呀、粪叉子，这都是应手的家伙。动员的100多人，把所有存放的鼓啊、锣呀、啊、全拿出来了，给许世友他们好助威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多力量大，众人一条心，是黄土变成金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这边也做好了准备了，单说这郭奎和这田顺率领人马就来到石头喇子了，正往前面走着呢，啊，噌，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把郭奎这小子吓了一跳。郭奎啊，骑着一匹大红马，全身都是民团的装束，大盖帽子、灰色的上衣、带囊的马裤、大马靴，全副武装，挎着枪，挎着刀，手里拿着鞭子，威风凛凛，得意洋洋。后边的士兵也一色都穿着灰军装，都扛着大枪。他根本没把许世友这帮人放在眼里，再说还离着有一段距离呢。他没想到从树上蹦起一个人来，拦住了去路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把马匹带住了。他一看呢，是个小伙子，小伙子长得够英俊的，手里拎着把刀，把去路给拦住了。郭奎心说，怎么这个场面好像武侠小说里头描绘的那样，啊，这小子胆儿真不小，拦住本官的去路，他想干什么？郭奎想到这儿，把大帽子往脑后一推，用鞭子一指，呆，你小子是干什么的？ 为什么拦住本官的去路？你活腻歪了不成？阿亮冷笑了一声，请问长官，你们要上哪儿去？我们赶奔朱家洼。恐怕不行啊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你脑袋。
呀呀哈，你还会这套嗑呢？小子，我真看你是活腻歪，我要你的命。小子们赶紧把这小子给我拿下，他一定是一个共产党。
有两个骑兵点头答应，骑着马冲出来。刚来到阿亮近前，阿亮一转身比猴子跑得还快，蹭蹭蹭蹭蹭就往西边跑下去了，奔石头剌的西边，也就是许世友布置的埋伏圈。敌人能放他走吗？这郭奎、田顺率人在后头跟着，时间不大就进了埋伏圈了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许世友在石头剌子上的看得清清楚楚，把宝刀一晃，
弟兄们冲啊冲啊！
两路人马从草丛中和树上跳下呀，两肋夹击，是直奔民团。这郭奎啊，你别看带兵有经验，也征战过数次，没见过这个场面。回头一看，队伍乱了套了，这才知道中了埋伏了。耶！他调转马头，高声喊喝：“
弟兄们，顶住，不要乱，有我呢！放枪！”
不知道是谁扣动扳机，咣咣放了几枪。不过没伤着人。正在这时，许世友像虎一样从高坡上冲下来，直奔郭亮。郭亮一看一个黑面大汉奔他来了，他把手枪掏出来，刚要扣动扳机，许世友事先早有防范，那身子够多快，刷刷刷就来到他马前，把掌中的宝刀一晃，去你娘的，咔嚓一刀把马的前腿给砍下去了。这马呢，四条腿跟个板凳一样在那戳着，这前腿没了，失去了平衡啊，这马疼得呼呼直叫，扑通卧倒在地，整个把这郭奎也从马上就掀起来了。这下摔的可不行啊，郭奎这手枪也响了，不过打空了，正好打到天上。许世友不容他放第二枪啊，飞起了一脚把手枪给他踢飞了。不过郭奎这小子的确有两下子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腾一下站起来了，枪没了，他把战刀拽出来了。
你是什么人？许世友啊！啊啊啊啊啊！你就是许世友，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送到门上来了，郭爷爷岂能放你逃生？拿命来！
他举刀就砍，跟许世友是站在一处。经过几个回合下来，许世友发现敌人有两下子，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这路刀烫的使得挺活，但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哎，他跟许世友比在一起差着一大截呢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许世友坐到心里头有数了，啪啪啪三刀一晃他的面门，郭奎这小子光注意上边了，没注意下头，紧跟着许世友往下一搓身，使了个扫堂腿，嗖啪！许世友那腿够多大的劲儿，踢过百木桩啊，正踢到他腿上，咔吧一声，把郭奎的左腿给踢折了。哎呦！这小子是仰面摔倒，再想起是起不来了。许世友一个箭步跳到他近前， 在他头顶上画了个圆圈，宝刀往下一落，咔嚓的一刀，狗头砍下。有那么句话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当官的死了，底下就更乱了套了，这群龙无首，东奔西跑，是哭爹叫娘啊，叫护村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给收拾的扁扁乎乎的。再说那个狗屎的奴才田顺，这一交手把他吓得闪出有多远去，瞪着俩小耗子眼睛在那观察着，要胜了呢他就靠前，要败了他先溜。眨眼之间他一瞅，坏了，这不全军覆没了吗？哎呀，郭奎也死了，我赶紧逃命吧，拨转马头往回就跑。没出去半里地，对面来了一伙人，有骑着马的，有步行的，打着白旗，这些人都浑身上下一身白，还白金包头，为首的有个大胖子，这肚子噔噔噔噔的，骑着一匹白马，他浑身上下也是一身白，手里头也拎着一把鬼头刀。田顺把眼睛揉了揉，一看认得，此人姓黄，叫黄守义啊，是白莲教的一个小教主，也是他们家老爷的座上客。没想到他领着弟兄们和教徒们来支援来了。哎呦，田顺可乐坏了，催马向前一抱拳，是黄教主吗？我在这儿呢。说着马到了近前了，黄守义把嘴一撇看了看，你是田管家？
对对对，正是奴才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
哎呀，前方正激烈的战斗呢，哎呀，官军都打了败仗了，我这是回去到县里去报案去，没想到遇上您老人家了。
我听说你家主子被一个叫许世友的给杀了，事实千真万确，我来给我义兄报仇来了。
您来的正好啊，来的是不早不晚，正在坎节上的，前面官军都打了败仗了，您赶紧去声援吧。
是吗？这一说毛家来的正是时候，弟兄们做好准备，随我来。田管家头前带路。
是是是。
这田顺又来到精神了，心说许世友啊许世友，该你倒霉，遇上我们教主，看你还往哪里逃。